保罗这样祷告：
求神使我们真正知道信徒的指望是什么，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知道神向我们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这都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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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请听汪川生牧师撰写，杨谦老师播音。救恩何等浩大。
第四章，保罗救恩论的背景与架构。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保罗的救恩论在新约的福音神学中占有最关键的地位，其中尤以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最为主要。然而在诠释这两卷书时，必须先留意两件事。第一，这两卷书都有清楚的结构性，故不宜只截取其中一两节做独立性的解释。其次，保罗的福音论述不仅是和外邦的信徒对话，也是和犹太人对话。例如下列经文的显示：罗马书二章十七到十八节：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加拉太书二章十五节：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所以欲解释因信称义的真理之前，必须先理解当时的犹太人对信仰的看法和执着，才不至于自说自话。一，第一世纪犹太人的信仰支柱与迷思。保罗对因信称义的诠释和表达方式，自然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所面对的族群有分不开的关系。就如今天的宣教士们在前往宣教地之前，必须先了解当地的文化、传统等等，免得这些东西成为他们宣教上的障碍。保罗宣教的过程中，始终面对两大族群，一类是犹太人，他们秉承了祖宗的信仰、律法、遗传等等。当时的犹太人并不只是住在耶路撒冷和加利利的那些人，他们因着大流散的关系，已经遍布加拉太、小亚细亚、马其顿等罗马帝国统治的版图之内，甚至在罗马也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定居。其次就是当时罗马帝国内的外邦人，他们深受当时希罗文化的影响，偶像崇拜则是当代普遍的宗教信仰。虽然当时的犹太人遍居罗马帝国的不同省份，但是在经历了被掳与归回的信仰重建后，基本上他们都对耶和华神表达忠诚，这忠诚的见证就是他们严守律法。但是由于年代久远，犹太人所严格持守的已经渐渐流于表象上的忠诚和律法的形式，这成为主耶稣在地上传道时所遇见的最大拦阻和抗争。保罗在宣教的过程中依然面对同样的挑战，虽然他是外邦人的使徒，然而这些热衷律法的犹太人仍一路追着保罗，欲阻止他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比较复杂的是，当时许多信主的犹太人仍然对律法热心，这往往导致一些偏差的信仰观，甚至误解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罗马书与加拉太书的辩证和希伯来书的内容， 显然都和这个背景有关，所以在解释因信称义时，必然不可忽略当时犹太人的信仰观，以及他们对福音所产生的抗拒甚至影响。第一世纪主耶稣的传道时期和使徒们所面对的犹太族群，他们的信仰观并不复杂，借着四福音和使徒行传几乎已可窥得全貌。基本上当时的犹太信仰有三根支柱：一、亚伯拉罕的子孙；二、圣约的律法；三、割礼的印记。这三根支柱从正面看，他们和外邦人之间有了清楚的界限，因而保守住对耶和华神单纯的信仰，但从负面看，却成为他们接受基督福音的障碍。因此，这三个课题显然是保罗在传讲福音时必须克服的挑战。由亚伯拉罕、律法和割礼这三个词在保罗书信中分别出现了20次、121次和60次之多，可知他们都是保罗议论的重点。一，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和摩西是新约中最多提到的两个旧约人物，而以色列人则自认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保罗书信中共20次提到亚伯拉罕，是他最常引证的旧约人物，所以这是诠释福音时不可忽略的一个人物。亚伯拉罕是保罗论证因信称义的一个重要依据，然而吊诡的是，他同时也是以色列人得着福音的一个拦阻。施洗约翰和主耶稣都曾以此警告当时的犹太人。加拉太书3:8-9，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约翰福音8:33，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约翰福音8:52-53，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这些经文显示，当时的犹太人是透过亚伯拉罕子孙的身份来看耶稣和他所传的，因此他们不能理解为何要来信靠耶稣。保罗深知当时犹太人的心态，故此他不仅多次用亚伯拉罕的信心作为因信称义的范例，也借此提醒犹太人，神所立的救恩之法不是借着肉身的遗传，乃是借着信靠耶稣基督，罗马书9:7-8，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显然当时的犹太人认为，因着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们已经在神的恩约中，并不需要其他的凭借。尤其是保罗所传的并不是另一位上帝，也不是传另一个应许，为何他们必须接受耶稣基督呢？因此保罗必须打破这一层信仰的迷思，才可能将福音传给犹太人。二，以色列人是神立约的子民。 犹太人除了高举亚伯拉罕之外，更是高举摩西。摩西代表律法，因为神是透过摩西与选民立约，因此犹太人的第二个信仰支柱就是神立约的律法，他们因此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也就是说他们是神立约的子民。犹太人既是神立约的子民，神是信实的，因此他们自认已经在神的恩约中，并不需要别的管道。除此之外，犹太人也不断地用律法来质疑耶稣的行事与律法违背，例如他在安息日治病，许可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来充饥等等。这成为犹太人的第二个信仰迷思，也成为他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拦阻，他们因而完全忽视耶稣基督是神所设立的挽回祭，是满足律法公义的必须管道。主耶稣曾严重地警告犹太人，在约翰福音5:39-46，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信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主耶稣所面对犹太人误解律法的挑战，保罗必然也会遇见，因此他在诠释因信称义的真意时，显然花了相当大的力气来解释律法的实质意义、功能和限制。如以下经文所显示的，罗马书10:2-4，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这个部分在本书后续的相关部分将会做更详细的讨论。三，割礼是立约的标记。割礼是犹太人信仰上的第三根支柱，因为这是他们身份的标记。割礼在以色列人的救恩史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时，是以割礼为记号。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所有的人都要先受割礼，才能吃逾越节羊羔的肉。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时，依然要先行割礼，才去征战得地。所以割礼不仅是犹太人身份的标记，似乎也成为他们属于神的印记。既已行了割礼，犹太人不就是神的子民吗？何须再借着耶稣基督得救呢？故此割礼成为他们信仰基督的第三个拦阻，也是他们的信仰迷思。不仅如此，一些信主的犹太人还却将割礼强加在信主的外邦人身上，也因此对福音真理带来极大的冲击。第一次耶路撒冷大会即因此而起。故此割礼也成为保罗在宣讲福音真理时所必须突破的障碍。他曾多次就割礼的意义和内涵加以说明，如罗马书2:28-29，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义文。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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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
圣洁生命，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耶稣的馨香之气。我们要在这里面合一，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
要在主里面合一，
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
要活出爱的生命，
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
因信称义概念的由来。保罗对救恩的论述最为人所熟悉的应该就是因信称义这个词，然而讲到因信称义时，多半信徒甚至于传道人的了解仅止于白白的救恩、赦罪、永远的救恩等基础的概念。我曾做过一个试验，请几位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和传道人解释一下因信称义的意思，结果他们的答案竟都限于以上的几个内容，可见教会对于因信称义教义理解之一般。一，对称义观的狭义认知。由于因信称义已被许多信徒作为救恩的同义词，如此的认知自然也就窄化了救恩的内涵。难怪教会界依然为了是否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争论不休，甚至分裂。而这句话又常被简化为一次称义就永远无罪。在中国教会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恩典神学就是其最显著的代表。如果信徒对于因信称义观念仅止于永远的赦罪，那么他的信仰生活会如何呢？会坚持守主日聚会吗？会愿意离弃过去不好的恶习吗？为何有些信徒生命不见改变呢？这些常见的问题可能都与他得救的起点有关。什么是因信称义？当然这样的见解有其背景，当马丁路德改教时面对的是天主教以贩卖赎罪券作为牟利的工具，所以他针对这白白的救恩和完全的赦罪来讲明因信称义的真理，实有其针对性和必要性。再加上神学上习惯用于义这词的字义来作为称义的解释，却忽略了圣经在某些用词上常会因着上下文的不同或是发展有所转换或延伸，因而使因信称义的内涵不知不觉中被窄化。例如当主耶稣提醒门徒要防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时，这教的内涵已经被主耶稣转换了，而门徒却仍然用他们最熟知的字义去理解主的话，以致他们不知道主究竟在讲什么。不论是罗马书或是加拉太书，保罗都用了相当的篇幅来阐明因信称义的真理。特别是当时的犹太人或是犹太基督徒所引以为傲的，并不止于他们有神赐的律法，还包含了他们的选民身份，甚至以此身份作为蒙恩的依据。因此保罗除了需要解释律法的实质意义与功能之外，还需要就神当初称亚伯拉罕为义的背景，并选民们后嗣身份的得着与称义的关系等加以说明。二，称义内涵的延伸。 严格地说，罗马书第一章至第五章都是保罗论述称义真理的范围，经文不少，故其内容应不止于罪得赦免和与神和好这么简单的概念。就以下面两处经文为例，保罗对称义的内涵均有了进一步的解释。罗马书四章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罗马书五章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在罗马书四章十三节，保罗显然把第三章二十一至第四章第八节中称义的赦罪内涵做了延伸。首先，他把称义的内涵从赦罪延伸到承受世界为业。其次，那因信得以称义者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神预定承受产业的人。保罗的话是根据创世纪中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得着迦南全地为业。然而保罗在此认定，后裔身份的得着并非因行律法，乃因信而得。同时他把原本应许中的迦南地指向世界，那是迦南地的进阶指向。三，称义进一步的定性。在罗马书五章十八节，保罗进而把称义和生命做了连接。他的意思是，我们因基督的义行得以称义得生命，因此他把称义的赦罪意义进一步推向生命的意义。所以称义不只是赦罪的问题，也关乎生命的问题。仔细观察这几处经文，既知保罗对信心和称义的内涵都有了进一步的诠释。当然不只是这几节经文，实际上这些相关经文的段落都在解释这两个进阶的意涵。所以研经的人不能把眼光停留在第三章的赦罪，而要随着经文的发展把因信称义的内涵做全面的理解。
本栏目救恩何等浩大，作者汪川生牧师，播音杨谦老师，欢迎重温下载分享。